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今年年初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叫做未来报告。系列的内容是旧约圣经里面十二位小先知。今天我们会继续思想十二位小先知里面的第七位哈巴谷先知。从字面来讲，哈巴谷所宣讲的是上帝对南国犹大和巴比伦国的审判。不过他最终极的信息不是审判，而是要上帝的子民回转悔改，因信得生。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整本书的核心，看啊，恶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正如我之前所讲，有犹太拉比相信这节圣经是整本旧约的总和和要旨，亦都是进入上帝永恒天国的约誓。有趣的是，因信得生这个词组有三个不同的翻译的可能性。第一个翻译是为义人必因他的信实、他的忠诚得生。第二个翻译是为义人必因他的信靠得生。第三个翻译是为义人必因我的信实、上帝的信实而得生。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告诉你，第一个翻译应该是最正确恰当的翻译。不过第二和第三的翻译都没有错，他们代表了在背后的神学的思想、假设和逻辑。整个故事、整个流程应该是这样，由 A 去到 B 去到 C。所有一切的救恩出于上帝的信实。如果耶和华没有拯救的应许，上帝的子民根本没办法有救赎。你和我可以很努力的做一个好人，然而没有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救恩，没有人可以得救。于是一切由上帝的信实开始，然后上帝的信实呼唤我们去信靠、去依靠祂的救赎。我们之所以可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几咁好，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实，而是因为我们依靠、信靠上帝的信实。去到第三 C， 真正的信靠、真正的依靠必定会引发出一个真诚的信服和跟随上帝，就是我们的信实。于是从上帝的信实去到我们的信靠，最后达成出我们对上帝的信实。我们可以用一个种树的比喻来表明当中的关系。上帝的信实就是我们救赎生命的土壤，没有这个土壤根本不会有这一棵树。跟着义人的信靠，义人讲的不是完全的人，义人讲的是信靠上帝、想同上帝在同一阵线的人。这个义人信靠上帝是我们连接上帝救恩的树根。跟着去到 C， 义人的信实是我们得救生命的枝叶，或者最后结出的果子。不过与其我叫它做 ABC，更加適切的应该是 ABB。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义人的信靠和义人的信实基本上是紧紧相扣，不能分割的。如果我说它 ABC 好像是三样东西，其实是两样东西。信靠和信实基本上是同一样东西，是分不开的东西。信靠是信实眼看不见的根源，跟着信实又是信靠必然结出的果子。一个真信靠上帝的人必定会有对上帝的信实，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连在一起。什么是信心？有人问。原来信心有两个部分，信心就是信徒对上帝信实的全心信靠和全人的回应，两者缺一不可。什么叫信心？信心是我们信靠上帝的信实，信心亦都是我们对上帝信实最终的全人的回应，成为了我们的信实。这个带我们去到新约圣经里面，有三本书信三次直接引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一个引用是加太书，律法不能轻易， 讲述的是救赎的土壤和树根。上个礼拜我讲了第二本书是希伯来书，里面的背景讲到他们被毁谤遭患难，讲述的是因着信所显出来救赎的生命。第三是罗马书，上帝福音的大能讲述的是救赎的权备和大能。值得强调的是这三本书卷所引用哈巴谷第二章第四节，不单止是求其的引用，而是将二人因信得生成为他们三本书整个书卷的核心思想。即是说他不是就这样引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作为一个金句，而是他将哈巴谷书第二章四节发展成整本书，就是加太书、希伯来书、罗马书的主干。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一个小小的经文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成为了整个新约圣经的主干，成他的脊椎。同时间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哈巴谷书好像一个怀孕的母亲，在旧约里面怀孕了，他虽然娇小玲珑得三章圣经而已，但是这个娇小玲珑的妈妈竟然生育了新约圣经里面当中三个举足轻重的儿子。他生育了加拉太书，生育了希伯来书，生育了罗马书。没有二人因信得生，就不会有加拉太书、希伯来书和罗马书。这三个兄弟，这三本书给了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三个信息是加拉太书里面的因信称义，希伯来书里面的坚忍得生，跟住还有罗马书里面的福音的大能。这三个主题都是哈巴谷书留给我们的鼓励和应用。几奇妙的一件事，一本这么小的书，一节这么简单的圣经，竟然引发了三个伟大的应用，留给我们的鼓舞。上个星期我们看了加拉太书因信称义，下个礼拜回来我们会继续读罗马书的福音大能。今天我们要专注研读的是希伯来书的坚忍得生。我想带大家一起去先看刚才主席所读完的那段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二至三十九节，然后我再想思想和大家一起思想整本希伯来书对基督徒人生的一个启示。我们先看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你们蒙了光照以后，即是信主以后，忍受了许多痛苦的挣扎，一面在众人面前公然被毁谤遭患难，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第三十四节，你们同情那些遭监禁的人，也欣然忍受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因为你们知道自己有更美、更好、更长存的家业，所以不可丢弃你们无惧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第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忍耐，在百般的患难中忍耐，见证可以获得所应许的。第三十七节，引用紧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那审判者要来，必不迟疑。终极的审判必定来，只是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引用紧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跟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到八节继续，他若退缩，我必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缩以致沉沦的那等人，而是有信心以致得生命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说，他若退缩，他其实跟他们说的是他们想退缩那班，是他们的，是希伯来书 的对象，他说你们若退缩，我心上帝的心不喜欢他。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一节这样的时候，他若退缩我不欢喜，跟着下面那句我们会问，不过仍然得救的，是吗？虽然我知道上帝，我知道我退缩了，我知道你不欢喜，但都仍然得救，是不是啊？不是。为什么不是啊？请你留意以下的对比。他说如果你退缩的话，这个退缩会以致沉沦，但是我们不是那些退缩以致沉沦的人，相反我们是有信心得以以致得生。你看到那个对比吗？原来这个不是上帝喜不喜悦这么简单，以后得不得奖赏的问题，是生死之间的事情。如果我们退缩，我们会沉沦，相反我们以信心面对，以致坚忍，以致得生。所以我们开始想到底什么叫做因信得生。原来因信得生的意思是在毁谤遭患难当中忍耐不退缩，行完上帝的旨意，坚忍为上帝作见证，获得所应许的。所应许的是什么？是天国。如果你不坚忍到底的时候，你得不着上帝所应许的，上帝应许的天国。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人问，咦，不是决志信主就搞定的吗？人家这样说的，我求其签了个名，我买了个保险就可以，原来是要拿条命来搏的。这样我还信不信好呢？又或者你再问一下，这样其实我真的有没有信过呢？如果因信得生真是希伯来书的主题，那究竟什么叫做真信心？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真信心？我们需要去思想整本希伯来书对基督徒人生的一个启示。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写的时候大概是公元的六十几年，他所写给的是一班在罗马的基督徒。这班基督徒他们在家庭的教会里面聚会，没有公理堂大厦这些咁宏伟的建筑物，只不过在几个人的屋企里面聚会，而当中有很多人是犹太背景，他们犹太人成为了基督徒。当时的世界尼禄在位，他是一个残暴的君王，于是很多在罗马的基督徒受到逼迫，在逼迫的同时他们被引诱是去回从前的生活，不再做基督徒。所以有著圣经，有句金句大家都记得，你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他不是讲紧生活好忙唔得闲翻教会，他讲紧呢班人要回头，他们要走一个回头路。为什么？因为做基督徒太辛苦了，付上太沉重的代价，于是他们停止了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希伯来的作者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不可以停止做基督徒，不可以停止敬拜耶稣，都要彼此勉励，既知道那日子临近，那审判的日子临近，你更加要如此。有个圣经的神学家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故事来将希伯来书的背景立体化。我想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虚构得来它真的很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情况。这个圣经神学家这样讲，他说有一个年轻人，他住在罗马城，他的名字叫做 Antonius， 他生长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个犹太会堂里面的主管。这个 Antonia 至少很喜欢上帝的律法，他很喜爱每一周的安息日，不是那些二世祖很不喜欢回教会那些，他很爱回教会纪念上帝的安息日，他又很喜欢犹太人的节期，逾越节、住棚节、七七节。但是两年前有一次耶稣进入了他的 人生，他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有朋友带他用耶稣的眼光去阅读他所爱的旧约圣经，他开始明白所有的东西指向耶稣基督，于是他带着喜乐俯伏敬拜主耶稣基督。 Antonius 很明白，虽然他年纪很轻，跟随耶稣是要背负十字架，然而他深爱他的救主，他深爱上帝小小的教会，很小很小间的家庭的教会。因着他的信仰，年轻的 Antonius 失去了他的工作，他从前 在一个犹太人的裁缝店里面做事情，因为他的信仰，他被家人赶出了，跟他断绝了关系，他搬去了一个贫民区，他开始做散工，他被罗马人所嘲笑所欺压，就这样过了两年了。两年之后的 Antonius， 他心情极之的低落，最惨的令他最心痛的就是最近他有些犹太人的基督徒都开始不回教会了，他们说不如我们回到以前那个世界，我们仍然都是敬拜耶和华的子民，是吗？我可以回去跟家人一起去守逾越节，去爱旧约圣经里面的上帝，不如我好像我的朋友一样回去我旧有的世界。这个是他当时一个很大很大的引诱。 Antonius 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回教会，这个礼拜在他挣扎的过程里面，坊间有个传闻，传闻有一封信从耶路撒冷的教会送过来，是他们之前的一位牧者呕心沥血写回来给这间教会的事情。于是他说今晚教会会有个特会，会一起阅读这本书，叫做希伯来书。 Antonius 真的不是很想回教会，不过他心里面又有少少好奇，他会说这本书究竟是一本什么书，一本这样的小小的书真的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吗？那本书叫做希伯来书，开始的时候本书这样说，古时候上帝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说话，写给犹太人的书，古时候是旧约的时候，上帝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说话，现在在新约的末世，藉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亦藉着他创造了宇宙。你所爱慕的是古时的旧约，现在在新约的时候，古时有众先知， Antonius 由细到大已经很熟所有的众先知，包括哈巴谷书，现在上帝的儿子终极的将上帝的说话一次 once and for all 倾到在我们的当中，而你竟然说你要放弃耶稣。关于这个上帝独生的儿子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三强调，耶稣是独特的，耶稣是超乎万有，耶稣超过了所有的先知，耶稣超过了天使，耶稣超过了带他们出埃及的摩西，耶稣超越了带他们进入迦南的约书亚，耶稣超过了所有的祭司，所有的祭物，耶稣超过了旧约新约里面的圣殿，耶稣超乎了旧约当中一切的美物。原来旧约中一切美物都只是一个影子，只是一个应许，要去到新约里面的耶稣，影子才可以变成实体，应许才可以成全。撇弃了耶稣，所有的美物都是虚空，全部都是粪土，撇弃了耶稣，所有的福气都成为诅咒。于是希伯来的作者总结，除了耶稣以外并无其他的拯救，这是希伯来书的核心思想。 而真系真正相信耶稣嘅，必须要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去羡慕寻找一个更美嘅家乡，一个不属于地上嘅国度，一个上帝喺天上永恒嘅国度。自然就好似我哋之前一直喺度读张宾人嘅天路历程里面，你需要离开嗰个将要被灭亡嘅城市，你要迈向天上永在之城。我哋要向呢个世界死，我哋要向上帝佢永恒嘅国度而活。我哋愿意过一个背负十字架嘅人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向世界的金钱、情欲、地位去死，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被世界所拒绝，这个是真信心。羡慕更美的家乡是整本希伯来书的中心，这个是真的信心，是跟随耶稣从这个世界离开，进入另外一个家乡。如果你有读过希伯来书，你应该记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一章圣经，叫做信心的乐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这一章里面有一个很长很长旧约名人的名单，专登给 Antonius 去听的，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我们读呢就觉得你哪个来的，乜水啊，好似主日学都学过下喎，但系对于 Antonius 嚟讲，呢个系佢最敬畏嘅名人嘅名单，一个好长嘅旧约名单，一群因着信离开世界奔往天国嘅天路客当中，有嘅系阿伯，有以诺，有挪亚，有阿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有约瑟，有摩西，有大卫，有撒母耳，有众先知。当 Antonio 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爱慕上帝的犹太人的时候，他心里面那种吸引、激励、振奋，你可不可以想象？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召着他跟随这一班旧约的前人天路客，跟他们一起奔往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国。跟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36节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一班天路客他们的遭遇，他怎么讲？他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困、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所不配的人。当 Antonius 想起他们受戏弄、受鞭打、受捆锁、受监禁各样的磨练，他想到什么？他想到他自己，因为基督的时候他已经将要放弃。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没有放弃，尽管他们是这样，尽管他们要披着羊皮四围去受穷困、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然而他们坚持要寻找那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13节咁讲，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观望，且欢喜迎接。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旅客，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更美的家乡。第11章第15节，他们若想念离开的家乡，就是这个熟世的家乡，仍然有回去的机会，然而他们没有回去。其实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乡，所以上帝并不因他们而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上帝没有为这班人而感觉羞耻，尽管他们受尽凌辱。如果你回去看你本中文圣经，他整句说话这么说，上帝并不因他们称他为上帝而觉得羞耻， 有些人成日都在口中叫上帝主啊主啊，上帝可能视这班人为羞耻，因为这班人根本不是追求上帝的人。然而这班被凌辱受拒绝的人，上帝怎么说？不因他们称他为上帝而觉得羞耻，上帝为他们称他为上帝感觉之后，上帝不以没因他们为羞耻。这个他们是谁？不是求其叫主啊主啊的人，这个他们是谁？就是在地上作旅客的人，视自己为寄居者的人，就是离开地上家园的人，就是寻找天上家乡的人，就是甘愿受苦受难绝不回头的人。对于这班人来讲，在世界的眼中，他们被人所拒绝，很可怜，受迫害。在上帝的眼中，他们是一班荣耀的子民。这班人跟随大牧羊人耶稣，他们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不追求地上的东西。他们誓不回头，他们拒绝这个世界种种的引诱，放下这个世界的名利欲望，他们聆听爱慕上帝的话语，与耶稣基督一起勇往直前。哇，这个是希伯来书给我们所见到的伟大的景象。这个是上帝，永恒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么说，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第十一章里面那些见证人如同云彩般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该卸下各样的重担，紧紧前累的罪，而坚忍的心奔在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一样因着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楚，如今已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又请大家聆听永活上主严厉的警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希伯来书整本书充满着鼓励警告，鼓励警告，鼓励警告。他呼召我们，鼓励我们勇往直前，他警告我们，若我们退缩的话，上帝的国将与我们无分。你们总要谨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不可拒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拒绝了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天上警戒我们的呢？第二十八节，所以既然我们得了不能被震动的国度，就要感恩，照着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吞灭的烈火。这个是整本希伯来书的信息，描绘了一个凭信得生的人生。究竟什么是一个凭信得生的人生？好像保罗所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靠眼睛。有人说，牧师，我知道什么叫信心的人生，我有看电视的。信心的人生就是凭着信心可以显出神迹，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因为只要我用信心祷告，上帝就会显神迹，我会越过生命里面所有的艰难。这个完全错误的理解，这个成功神学富贵福音完全不合乎圣经的异端邪说。然而今天你打开电视，你所看到的完全是这样的东西。什么是信心的人生？我想用三点、三条问题、三个回答来为大家总结一个信心的人生。第一，信心爱慕基督的福音。什么才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是宝贵的十字架，末世独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信心爱慕基督的福音，第二信心活出基督的生命。乜嘢叫做基督嘅生命？基督嘅生命就系寄居嘅旅客，向往更美嘅家乡。唔系叫你移民啦，你移去边度你都揾唔到个更美嘅家乡，而系叫我哋奔跑天路，奔爱慕地上嘅荣华富贵。信心爱慕基督嘅福音，信心活出基督嘅生命，最后信心显明基督嘅教会。乜嘢系基督嘅教会？基督嘅教会系全人全心敬畏侍奉，因为我哋得着咗嗰个不能摇动嘅国度。咁啊，时间有限，我就停喺呢度。但我想希望大家鼓励大家，不断思想呢三条问题，求主赐我哋真信心，使我哋活出基督嘅福音、基督嘅生命，见证基督嘅教会。我哋嚟祈祷。我哋天父，我哋多谢你，虽然我哋喺眨眼之间好快嘅去睇完希伯来书嘅一個 outline， 但我哋已經感受到嗰種震撼，呢種震撼對於 Antonius 嚟講就更加係不可能想像。我哋幻想當年嘅小子喺佢猶豫之間，喺佢沮喪之時嚟到家庭教會裏面，听他的牧者打开这封遥远传过来的书信，我们想象这本书对他的震撼，我们想象这本书给他的警告，我们想象这位小伙子他的心再次被你的福音所燃亮。他知道耶稣是独有的救主，他知道他再没可以回去转头，他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都知道上帝从天上在末世已经通过他的使徒向我们警告，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追求他的国度。求主你帮助今天的 Antonius， 帮助我们，叫我们追求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度，叫我们将我们的人生建立在一个不会扭坏的国度里面，让主耶稣基督的话成为我们的勉励和警告，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福音、生命与教会。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